感谢主，我们现在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69篇，律法的各项条例。圣经是一本非常甜美的书，主话语中有许多部分读起来味道都很甜美。诗篇119篇103节宣告说，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然而当我们读到出埃及记21章7节至23章19节，也许不觉得有什么甜美。究竟你读出埃及记的这段话时，你会觉得甜美吗？我们若进入这几章的深处，并摸着撰写这几章的灵，我们就会晓得这一段读的话也是极其甜美的。圣经不单是那灵所默示的，也是用独特的灵写出来的。旧约里的律法和条例更是如此，甚至人们论到一个国家世俗的法律，也说到那个法律的精神，何况神所颁布的律法和条例，其中更加有灵量。我们若摸着21章7节至23章19节的深处，就有一种甜美的味道。然而在外面摸着主话的本体虽然是很容易，但是要在里面摸着圣经的灵，常常就很困难了。光读白纸黑字是摸着画的外体，我们必须操练更深入摸着画中的灵。全本圣经乃是神照着他的经营所启示的，但特别是在旧约里，神圣的启示是根据百姓的光景而赐下的。譬如我年轻的时候读出埃及记，因神的律法没有废除奴隶制度，这件事很困扰我，我也疑惑奴隶和自由人为什么没有同等的权利。我探寻神所颁赐的律法和所有的条例，为什么仍允许这样的不平等存在？我们知道，牛若处死奴仆，比起处死一个自由人，牛主所需付的价银较少，这表明奴仆与自由人没有同等的权利。有些人甚至会怀疑这些条例是神所启示的，他们也许认为这些条例不过是摩西自己的意见。然而21章1节明说，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21至23章里的所有条例都是摩西根据神的口述所写的，因此他们不是摩西的观念想出来的。因这缘故，我们不能说他们不过是古时候的想法而把他们废掉。当然这些条例既是神向我们所指示的，我们就会问说，为什么会许可像奴隶制度这样的事情存在？这样的问题提醒我们，明白圣经并不容易。要认识神的话，我们必须认识神的心意，以及神的经营、旨意和计划。圣经中神的律法和条例的写法，与人所制定的法律绝对不同。人制定法律的时候，常常想要写点古典的东西，律师甚至想在某种案件上写出古典作品来。然而出埃及记21至23章不是以古典的方式写出来的。我们来读这几章的时候，在我们看来，这些条例的顺序排列得很不寻常。例如21章15节说，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然后16节说，拐带人口的必要把他治死，但17节说，咒骂父母的必要因着这罪把他治死。为什么不把15节和17节摆在一起？为什么16节摆在他们中间呢？倘若我们来写这一章，我们也许会把15节和17节摆在一起，接着写16节。但神把一节与父母无关的经节插在分别论到打父母和咒骂父母的经节之间。当然这里的排列是为着一个确定的神圣目的。我们相信圣经的每一个字都是神所呼出的，我们若要充分赏识出埃及记21至23章，必须摸着这几章的深处，感觉到撰写他们的灵。我们会看见这里的灵是奇妙的，没有一个国家或社会中人所制定的法律是用这里的灵所写的。神制定条例的灵是何其甜美。我们已经看见21章前6节，在许多条例中首先论到人际关系的是与做奴仆有关，这些经文的写法不是古典的。再者，照人的观念来看，这些经文在排列上不够完全合乎逻辑，但充满这些经文的灵却是非常的甜美。我们一起指出，一个奴仆得了自由的机会能说， 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多么甜美的灵。神的话不在于古典风格的写法，反倒在于甜美的灵。在21章1至6节，我们可以看见奴仆的灵、奴仆的爱、奴仆的顺服以及奴仆的生活。关于做奴仆的这项条例是何等的甜美，我不相信我们读到人所制定的法律能感觉甜美。然而我们若细看21至23章中所有的条例，就会发现每一项条例都是甜美的。例如23章4节说，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我们也许不愿归还仇敌的牲畜，反而会受试探，赞美主在我们的仇敌身上施行审判，为我们伸冤。但根据这项条例，以色列人必须把失迷的牛或驴归还他的仇敌。再者，根据23章5节，以色列人若看见恨他之人的驴压卧在重驼之下，必须停下他所做的事，抬开驴的重驼。他不能借口说他太忙了，他必须卸下自己的担子，抬开恨他之人的驴的重驼。新约教训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但这条命令在灵里不像23章4节5节里的条例那样甜美。根据这些条例，一方面以色列人必须归还他仇敌的牛驴，另一方面他必须和恨他的人一同抬开那人之驴的重驼。在这些事上，以色列人必须亲自面对他的仇敌。我知道有些弟兄可以恨他们之人财务上的帮助，但他们没有拜访那些人。然而从这里的条例来看，以色列人必须亲自归还他的仇敌失迷的牲畜。我们越思想这些条例，越发现撰写这些条例之灵的甜美。谁曾想过哪一个国家的法律是在这样的灵里制定的？神的律法不是照着人的智慧写出来的，反之他们是神在他的智慧里所指示的。我们已经指出20章末了敬拜的条例与21至23章里的条例都是规定时间的细节，各条诫命附加了一些细节。我们已经指出20章中敬拜神的条例是与第2、第3条诫命附加的细节。再者，这些条例是实践的补充。现在让我们来看21章7节至23章19节中律法的各项条例。首先看关于人际关系的，一就是实践的细节。21章12至14节、18至32节有关乎不可杀人这条诫命的细节。我们来读这些经文，应当守住一个原则，注意撰写他们的甜美之灵。12节说，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然而根据13节，意外杀人的可以逃往避难所。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这项规定是为了误杀人的，就是无意杀人的人。13节甚至指明神把被杀的人交给别人，那人被杀是因神的手，不是因一个以色列人故意要杀他。因此神不责备意外杀人的人。反之，我们由民数记35章得知，在迦南地的战略位置上有逃城，人可以往那里逃跑。我们在13节为逃城所立的规定上的确看见神圣律法的甜美。14节继续说，人若硬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抓住把他致死。这意思是说，以色列人若用诡计杀了人，即使逃到坛那里，抓住坛脚也得不到安全，这样的人必须从神的坛那里捉出去致死。这几章里的条例都有属灵的意义，譬如逃城预表基督，基督在他的人性里面成了我们的逃城，我们可以逃到作为避难所的基督里面，因为在神眼中我们所做的事可算为过失，故此我们有权利逃到我们逃城的基督里面。21章15和17节是关乎第5条诫命当孝敬父母的细节。15节说，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 十七节继续说，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我们不会打父母或咒骂他们，然而有些人在里面，在心里咒骂他们的父母。二十二章一至六节有关乎第八条诫命不可偷窃的许多细节，这一些细节都是甜美的。这些经文也启示出神虽然是伟大的，却非常的顾到细节。在二十二章七至十五节第十条诫命不可贪心的细节表明，贪心是一件贪婪的事。对于别人交给我们保管一段时间的贵重物，我们不容易存紧。我知道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受人之托保管一颗钻石，他把真钻石换成人造钻石，把真钻石据为己有，而把人造钻石归还给真钻石的原主。这种非法交换的动机就是贪婪。小孩子由于贪心，会在学校里与人交换教科书，或在家里交换蛋糕。他们想要得到较新的课本或较大的蛋糕，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便换了过来。这不仅是贪心，也是偷窃。偷窃是贪心所发动的，如果没有贪心就不会有偷窃。在这些经文里，偷窃和贪心相提并论，因为很难把它们分开。然而即使在论到偷窃和贪心的条例，其中的灵和味道也是甜美的。二十二章十六至十七节十九节是关乎第七条诫命不可奸淫的细节。在二十三章一至三节六至八节，我们看见关乎第九条诫命论到做假见证的细节。没有这些细节，我们就不够明白这条诫命。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一节清楚地说，不可随火布散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枉作见证。我们也许以为二十三章十二和十三节里的条例是论到人与神的关系，而不是人与人的关系。唯一的第四条诫命论到守安息日是与神有关，但二十三章十二和十三节论到这条诫命的细节却与人有关。十二节说，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这里我们看见守安息日不仅包含我们与神的关系，也包含我们与人的关系。以色列人必须守安息日，使他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可以歇息并舒畅。因此守安息日与主有关，也与奴仆和寄居的有关。再者，从这一节看来，神甚至还顾到牛驴得着歇息的事。我们又一次看见神的条例何等甜美，连牛驴神也照顾。所以守安息日与人和牲畜都有关系，神关心人和牲畜都得以歇息并舒畅。我们看一下律法的补充。第一就是论到婢女，二十一至二十三章有律法的补充，二十一章七至十一节有论到婢女补充的部分。第二是论到拐带人口，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六节，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中，必要把他治死。我们已经指出这项条例是在打父母和咒骂父母的两节经节中间，这样插进来的原因何在？古时候拐带人口的目的乃是卖作奴仆，拐带人口把人卖掉的人也许就是那些不孝敬自己父母的人。这意思是说，拐带人口的人也就是不孝敬父母的人，打父母、咒骂父母和拐带人口都是该死的罪，行为不同但结局是一样的。那些打父母、咒骂父母和拐带人口的人都缺少人性的爱。为什么会有人打骂父母呢？因为他们对父母没有人性的爱。照样拐带人口的人也没有人性的爱。我们想到古时候主要是拐带小孩子，这就更加证实这件事了。反做这事的人都没有人性的爱。拐带人口的条例插在论到孝敬父母的两项条例中间，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再看论到对牲畜造成的损害和由牲畜所造成的损害。二十一章 33至36节论到对牲畜造成的损害，或由牲畜造成损害的条例。譬如有一项条例论到牛掉在敞口的井里，也论到一只牛伤了另一只牛。四就是论到寄居的、寡妇、孤儿和穷人。创世纪22章21节就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22至24节有一项条例论到寡妇和孤儿。22至24节有一项条例论到寡妇和孤儿。22节说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根据22章25至27节，以色列人不可向穷人放贷取利。25节说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在，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这一切条例都满了甘甜，神律法中的灵亲切而感人，对寄居的、寡妇、孤儿和穷人满了关心。出埃及记23章9节说到寄居的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我若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寄居的，这样的条例定规会使我深受感动，我会因着神的律法满了甜美亲切的感觉而哭泣。寄居的人会说，即使我远离本土，在这些百姓当中成为寄居的，也有一项条例是关乎我的，何等的甜美。论到寡妇、孤儿和穷人的事例也是感人至深。五，我们看一下论到帮助仇敌。我们已经指出23章4节5节论到帮助仇敌的条例，就是神律法的甜美来说，这尤其是一个好例子。六是论到守安息年叫穷人的益处。出埃及记23章10节11节说，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这里我们读到，为了穷人的缘故，必须有个安息年。第七年以色列人不可耕种，他们不可耕种也不可收割，虽然如此土地仍会结果子，但那些出产必须给穷人。无疑的，神百姓中的穷人定规因着这项条例而深受感动，甚至因着神律法的亲切和甜美而哭泣。论到土地的安息年，这项条例对许多以色列人是一个试验。首先，这对那些正常耕种的人是一个试验；再者，这对人的邻居也是一个试验。如果有人让他的地歇息，他的邻居也许会取那地的出产，邻居因着贪心可能不让出产分给那些真正贫穷的人。在路德记里我们看见，根据律法的条例，穷人可以取麦穗，神吩咐他的百姓在收割的时候把麦穗留在田里，叫穷人得饱。这些麦穗与马太福音15章里的桌子底下的穗渣，以及出埃及记23章里第七年的出产，在原则上是一样的。穗渣和第七年的出产都预表基督为着可怜的罪人。好，现在我们再来看关于人与神的关系。一就是十诫的细节。根据第一条和第二条诫命，人不可有别的神，也不可侍奉偶像。在22章18节、20节和23章13节加上了这两条诫命的细节。根据22章18节，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不可为了交鬼而行邪术。20节继续说，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祭祀偶像是严严禁止的。再者，根据23章13节，别神的名连提都不可。凡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要谨守，别神的名你不可提，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第二是律法的补充。首先是论到顺服神和神的权柄。关于人与神的关系，律法的第一个补充乃是人必须顺服神和神的权柄，神的百姓必须 顺服神代表的权柄，就是百姓的官长。出埃及记22:28说，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论到献祭给神，根据22:29-30，一切出熟的和头生的都是主的，你要从你庄稼的谷和酒渣中扎出来的酒拿来献上，不可食言。你要将头生的儿子归给我，你牛羊头生的也要这样。出埃及记23:18说，不可将我祭生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也不可将我解上祭生的脂油留到早晨。这里的血表征救赎，不可将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给神。这表明我们这些明救赎的人该是无酵的，我们不该把基督的救赎与酵与任何罪恶的东西相掺杂。再者，也不可将祭生的脂油留到早晨，这表明我们不该想去保存今天属灵的享受，它不能留到次日。在23:19，我们读到这个吩咐，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项条例表明神是亲切而慈爱的，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是残忍的，神的律法禁止这事。这表示作为立法者，神是亲切和蔼慈爱的。论到在神面前为圣洁的人，出埃及记22:31说，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圣洁的人就是像神的人，神是圣洁的，而我们作为他的百姓也该是圣洁的。论到向神守节，23:14-17论到向神守节的条例。人与神所能有的最好和最高的关系，就是向神并与神一同守节。现在我们可以记下律法上各项条例的摘要。这些条例要求人保全自己的生命，孝敬父母，保守婚姻的纯洁，要正直、公正、诚实、忠心、值得信托，并因此关心穷人，不贪图利益，倒要甘心施舍，在神面前为圣洁的人，顺服神和神的权柄，并借着规律的与神同吃祭物而侍奉神。这几章里的条例要求我们保全人的生命，人的生命在神眼中乃是珍宝，我们不该以任何方式来破坏人，甚至牛毁坏了人的生命，神也不容他不受惩罚。人的生命是为了完成神永远的旨意而创造的，因这缘故，在神看来没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贵重更宝贵的。所以神要求我们尽可能在各方面保全人的生命。神圣的条例也要求我们孝敬父母，因为父母代表神是人类生命的根源，孝敬父母表明尊重人类生命的根源。第五条诫命论到孝敬父母，与前四条与神有关的诫命同组，原因就在这里。此外，因为婚姻是为了人类生活的延续和繁衍，所以婚姻必须保持纯洁，保全人的生命。孝敬父母和保守婚姻的纯洁都是照着神的计划。这几章里的条例蕴含属人的美德，正直、公平、诚实、值得信托、仁慈并关心穷人，他们也表明我们不该去贪心，都要甘心施舍。倘若我们保全人的生命，孝敬父母，保守婚姻的纯洁，并有这些条例所蕴含属人的美德，我们就会成为圣洁的人，顺服神和神的代表权柄，并借着预表基督的祭物来侍奉他，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规律的与神一同过节。出埃及记23:14-17说到每年的三个节期，除酵节、收割节、收藏节。除酵节是逾越节的延续，收割节和收藏节在别处分别称为五旬节和祝棚节。神的百姓要与神一同过节，就必须没有酵，他们也必须耕种才有收成，耕种和收割的结果我们就会有收成。我们若遵守这些条例， 并有属人的美德，因而成为圣洁的人，顺服神以基督来侍奉他，我们就会在神面前并与神一同享受基督。这便是借着享受基督而与神一同过节。基督是我们的除酵节、收割节、收藏节。所以在这几张条例的预表里，总结于与神一同完满的享受基督。我们这些相信基督的人，每天的生活都当没有酵。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保罗清楚告诉我们要守除酵节，守这节以基督为无酵饼，做我们的生命和每天的生活，然后我们就能长出属于基督的东西，并收割基督，叫我们与神一同享受基督。出埃及记这三章里的条例最重要的方面，乃是在其中含蓄的预表基督。我们遵守这些条例，在神面前就能成为圣洁的人，也就是享受基督的人。因此这些条例的终极意义，乃是我们与神一同享受基督，在神面前与神一同吃喝基督。